书接上文，栾扑包做梦也没想到，日本的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和大汉奸王一堂到丰泽园吃饭，没想到，哎呦，他们来了是戒备森严呢，就差黄土垫道、净水泼街了，连机关枪都架上。说起来，这日本人呐，分什么情况？你像我小时候在满洲国活了多少年，那个日本商人呢，不是那么太趾高气扬，但是比中国人是强，说话也有说也有笑。日本军人比较严肃，不寡言笑，老是那么绷着脸，瞅着挺吓人。日本警察也挺吓人，在一般的情况下，你不激怒他，他也好像挺斯文，出来你把他激怒了，他露出狰狞的面目，像大扫大、南京大屠杀等等战场啊，巴拉巴拉变了样。一般情况下也不那样，所以咱们有些电影和电视剧，我的欣赏水平，扮演日本鬼子和日本兵不成功，不像。那日本兵啊，有尚武精神，随当尿裤的抓了一个群众，行，你演日本兵吧，扣个战斗帽，给你个木头枪，你去，不像，不是那么回事。那个导演制片人怕花钱，这日本兵个的个的都挺精神，小个不高，挺严肃，随当尿裤吊儿郎当的，没有没有啊。尤其那日本的大官表现的也斯文，严肃归严肃，说话也彬彬有礼，他杀人归杀人，侵略归侵略，未必平常也带出来长胸露怀，这事儿没有。那么咱说了，冈村宁次来了，那么高的身份，更得装成斯文，更得装成彬彬有礼，显得他有修养有学识，那他手下的人也得跟长官学，不管他假斯文也好，不管他真狰狞也罢，栾学堂不想见，不想见日本人，见着恶心。转身刚要走，冤家路窄，遇上个和尚，这假和尚正是刘坏水刘怀顺，剥了他的皮，认的他的骨头。栾扑包一看，哟，冤家路窄，怎么是他？脑袋就撞起来了，心说这种货，甭问。他肯定当了汉奸了，肯定效忠日本人，这是个奴才。原来我就瞅他不地道，果然我算看中他了，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俩人谁也不能回避了。没想到这刘怀顺这和尚装的还真像，脑瓜剃的倍儿亮，最近还受了戒了，拿香火烫了几个眼儿。但他不管怎么变化，脸上这道伤疤去消不了了，那眼神贼光四射改变不了了，披着袈裟穿着僧衣，表面上看是个和尚，见着栾扑包不亲热也不疏远，什么都没说，阿弥陀佛，栾施主挺好吗？没想此时此刻相见，三生有幸。王婆婆心说：“狗日的，把你掐死都不解恨。”但在这种场合，你怎么的也得控制自己。栾婆婆点了点头：“哦，我认得你是谁？你不是刘先生刘怀顺吗？”阿弥陀佛。栾先生， 你过去认识的刘怀顺，认识的账房先生早就死了，站到你面前的是广济寺的首座和尚樊月师爷，往后您就管我叫樊月。阿弥陀佛，还来这么一套。那位说这个刘怀顺，你前文书说了，他拿着百宝箱想要逃走，刚出广济寺遇上栾蒲包了。栾蒲包脸抹的挺黑，戴着墨镜，三下五除二把这百宝箱抢走了。刘怀顺没认出抢百宝箱的是栾蒲包，他就顾命要紧的撒丫子撩了，躲到乡下去，躲了些日子，害了一场大病，好像没死了。后来一琢磨，我上哪儿去？我现在表面上是和尚啊，我得找个地方吃饭呢。思来想去，还得回广济寺。这小子又溜达回去了。人家问他你上哪儿去了？他说了，他说我出去化缘去了，编了个瞎话。这种人说瞎话都不眨没眼睛，把这些和尚全给骗住了，连那老方丈县明长老都深信不疑，对他相当信任，说你呀、这化缘算走对了，起火了，你要不走，把你就得烧成飞灰呀、这是我佛慈悲保佑你，你是大富大贵呀、你算捡了条命。到那儿他回来了，房子烧了没关系，另外又给他找的房子，他算安顿下来，他再也不敢露面了。另外到了晚间的时候，他也胡琢磨，心说这地底下还有珠宝啊，那么多的好东西都在地底下埋着呢，我得什么时候能把它取出来，真要取出来变成现款，我就是全国的首富啊。现在不敢动了，他就觉着多少只眼睛都盯着他，他心说就这么办，反正我知道这个秘密，迟早有一天这珠宝没个跑，那就是我的，先叫在地底里待着吧。所以他没敢动。后来他一琢磨，我也无处投奔，干脆我就死心塌地的当和尚吧。我发现当和尚也不错，纸佛穿衣，赖佛吃饭，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青灯古卷，虽然苦点，吃现成的喝现成的，有时候偷偷摸摸还改善生活，可也算行吧。我先忍着吧，他就在广济寺忍着，但是想忍不行，他这个人本性难移啊，狗改不了吃屎。后来他发现当方丈不错，你跟着庙里的一把有权，管着下边这100多个和尚，他说了算，作威作福，是本地的小皇帝，他说话就是圣旨。刘怀顺就羡慕，这首座和尚，他毕竟是和尚，不是当家的，这当家的有主持，有监寺，还有老方丈，这我要熬成方丈，把庙门一关，我这一统天下呀，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想挖地谁敢往外说，那珠宝早晚不就是我的，得来也方便，我怎么能把这老方丈给干趴下，我来取代呢？你看就这种人是专门想这种事儿，专门想坑人害人，他不想他长能耐。后来一看谈何容易，他一了解情况，县明和尚也不简单，手眼通天，认识很多当政的要人，保持住他这个位置，想把他推倒不那么简单的，算了，先慢慢来。他把汪恩普卖那些珠宝分给他那一部分的钱，他偷偷取出来，上上下下打点和尚，刁买人心。您还真别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和尚也爱财。你别看他嘴里那么说，这个那个的，实质上有钱这边他好花呀， 一个个受了他的贿，一个个都挺高兴，哎，上上下下都给他说好话，在老方丈面前老说，首座大和尚梵月好啊，天天苦读经文呢、啊，哎呀，念念不忘普度众生啊，在我们这广济寺来说太好了，没他不行啊。后来这宪明和尚对他破格提拔利用，现在名义上他是首座和尚，实质超过监寺，超过主持和尚，跃居到二把手，除了宪明和尚之外、就他说了算，哎，他也人五人六，在这一方天地如鱼得水。日本人来了，日本人这一来，和尚里头也有不安分的，大部分和尚出家了，哎，我跳出三界外，一心向佛，我是三宝弟子，我普度众生，这是大部分。但是有一部分假的，在这混饭吃。刘怀顺就这么回事，他一看日本人来了，机会来了，哎呦，背着大和尚不知道广泛跟日本汉奸接触，他就动了手脚了，要提高自己的身份，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个伪政府对他很欣赏，一张嘴梵月和尚不错，广济寺的梵月有才能，这人可以利用，传到日本人耳朵里了，日本人对他挺欣赏。刘怀顺能白话，比说书的还能白话，哎，死人能说活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那溜须拍马达到炉火纯青，人家溜须拍马你还瞅不出来，哎，拐弯抹角叫主子高兴，日本人对他有深刻的印象，现在他很吃得开。为什么冈村宁次那么大的官跑丰泽园吃饭呢？吃饭有目的，不是为了解馋。原来啊，这就是刘怀顺的主意。刘怀顺跟县明长老商量的，说老当家的，你现在看见没？日本人的天下了，再想翻个已不可能了。你看那日本人，那军队，举世无双，横勇无敌呀！你看日本那武器。全世界拔尖盖了帽了，没有比得了的。你看那日本人的精神，武士道的精神，咱中国人比得了吗？哪国人能比得了？将来就是日本一统天下，连这世界都是日本人说了算了。老当家的，你心眼活动活动，日本人叫咱干啥咱就干啥。另外我发现老当家的，你也有这心，别的咱干不成，咱是出家人，那么在北平佛教界你当个领袖当之无愧吧，你愿意不？佛教界当个领袖也行啊，哎，我给你帮忙，你有哪些事儿我亲自给你跑腿儿。其实这个宪明和尚也不是个好东西，宪明和尚早就有野心，但这个人很含虚，不像刘怀顺那样心里头有数，嘴不往外说。当汉奸，这是和尚也当汉奸，跟刘怀顺就商量说，那给日本人干事是汉奸嘛，不耻于人类啊，老百姓切齿痛恨，恐怕庙里的和尚也不同意啊。你看你去顺说顺说，哎，您交给我了，您放心啊，等等，要想给日本人干事光他嘴头答应不行，他得签字画押呀，起码得摁个手印儿。你们大家都同意了，100多人都同意，我才能出头。行行，交给我了。刘怀顺真有主意，有能耐，不到一天的功夫，把广济寺所有的和尚都给说通了，全都摁了手印，全都签字画押了，一致同意给日本人办事。有的那是强迫没有办法，有的是受骗的。哎，县明长老这才高兴出头露面，跟伪市政府打交道，跟最高的华北什么政务委员会打交道，受到大汉奸王一堂的赏识。王一堂也给日本人打溜须，他说什么？日本皇军死了不少啊，哎，为了解放全人类， 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皇军是前仆后继呀，死的人太多了。我打算以佛教界的身份超度皇军的英灵，祝他们永垂不朽。哎，一超度亡灵，日本人肯定是高兴了。哎，你看这事儿，咱们牵个头怎么样？
好啊，太好了！
您说无耻的顶点不？给日本这些刽子手超度亡魂，那当然日本人高兴了。传到冈村宁次耳朵里，冈村宁次格外高兴，鼓掌称善。好，有你们牵头是最好不过的。
有戏，
就这么定的。所以呢，有伪市政府，有广济寺的方丈县明，有首座大和尚樊月出头，联系北平佛教界要举行超度大会。这是预备大会，今儿个到丰泽园来吃饭就是预备这个大会。名义上呢，冈村宁次、王一堂宴请县明和尚和樊月和尚。你看这刘怀顺也是人五人六，刘怀顺心高兴透了。冈村宁次大将出面宴请我，还得说我刘怀顺有能耐，没想到遇上关出包呢。哎，俩人一见面，你说说点什么，十分尴尬。栾普包实在压不住火了，栾普包的话就没把门的了，冷笑了一声：樊月和尚，恐怕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了吧，你又攀了高枝了。哎，这话就够难听的，比骂祖宗也差不多少。哎，刘怀顺现在学的很有涵养，不知道没听懂啊还是怎么的，脸上是皮笑肉不笑。阿弥陀佛，栾施主，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难道不请贫僧到里边吗？啊，当然了，可以。两个人正说着话，往门外一看，冈村宁次还没进来。冈村宁次不进屋，他们哪敢进屋？为啥呀？冈村宁次到了门口了，欣赏丰泽园的街景，最后他的眼光落在那块大匾上头，丰泽园饭庄，五个大字，苍劲有力。这冈村宁次不是内行装内行，显得他有修养斯文，背着手舔着肚子看着，不住的点头，那意思他理解。回头看了看大汉奸王一堂，王的哟，将军有何事下？哎，你得这个看看啊，丰泽园饭庄五个大字，苍劲有力，我是非常的高兴。